希拉里引共和党众怒，前情报局长预测多人会被起诉。拜登高级顾问宣布辞职，民主党人对拜登不满。俄乌紧张未解除，乌国防网站遭黑，俄院谈判，英国呼吁谨慎。红脸书用脸部识别技术牟利，德州要数千亿赔偿。话又话，白宫与民主党国会高层或暂停收取联邦汽油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曝光的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达勒姆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希拉里竞选团队在2016年对川普总统进行了间谍活动，这个引起了众多共和党人的极大愤怒。他们认为这个绝对是犯罪，甚至是叛国，参与其中的罪犯必须要入监狱。而包括前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在内的多位重量级人物亦预测，达勒姆的调查将导致对希拉里阵营的更多起诉。达勒姆在2月11号提交的报告中显示，2016年希拉里竞选团队对川普进行了间谍活动，太多的共和党人在推文中愤怒地表达了对此事的观点。德州的国会众议员罗尼·杰克逊说，希拉里是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政客，他如何监视川普总统，这个是犯罪，而这个亦只是冰山一角。希拉里罪行的全部真相还未曾揭晓。纽约州的众议员克鲁迪·阿坦尼说，腐败的希拉里竞选团队给钱来监视他们的政治对手，国会的调查即将到来，真相亦会大白的。众议院共和党领袖众议员海文·麦卡锡说，民主党人被发现从事间谍活动，通俄门骗局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谎言，由他的政敌制造，必须要将参与这一反美国活动的每个人都绳之以法。据 Newsmax 的报道，前国家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说，他相信达勒姆的调查将导致更多希拉里团队中的人被起诉。福克斯新闻消息人士说，达勒姆已经完成了对中情局在俄罗斯调查中的起到的作用的调查，并将注意力转向了联邦调查局。这些消息人士补充说，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等高级官员不太可能被起诉。然而拉特克里夫说，若果消息来源是正确的，将看到更多人被起诉。到目前为止，达勒姆的调查已经完成了三份起诉书。一，俄罗斯分析家伊戈尔·丹琴科，他被认为是斯蒂尔档案的主要研究者。二，前联邦调查局律师海文·克林斯密斯，他承认修改过一封电子邮件，用来证明对川普竞选顾问佩奇进行窃听是正当的。三，就是希拉里竞选律师萨斯曼，他被指控向 FBI 散谎。拉特克里夫表示，我所看到的情报表明达勒姆会采取更多行动。据福克斯新闻在2020年10月报道，拉特克里夫向司法部提供了近1000页的材料，以支持达勒姆的调查。解密的情报显示，中央情报局内的官员转发了一份关于希拉里的调查转帖，内容是批准一项关于川普和俄罗斯勾结阻碍美国竞选的计划，目的是转移公众对希拉里电邮门的注意力。希拉里监控川普的消息，除了福克斯、Newsmax 等几家保守派媒体有报道，大多媒体都没有报道。福克斯14号火力全开，四篇长文报道了达勒姆的调查，事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接下来可能还有更多内容会被曝光。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顾问官员宣布，他将在未来几周内辞去职务，这个对于白宫办公室来讲是罕见的。而拜登在独立选民中的支持度不断下滑， 都释出了中期选举的危险信号，亦让民主党人对拜登不满。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白宫广播媒体总监玛丽埃尔塞兹2月14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他将离职。白宫通讯主任说，塞兹在拜登政府信息战略的电视媒体方面担任关键角色。塞兹的作用对于拜登政府来讲确实是至关重要的。塞兹作为负责人，在白宫任职期间参与了拜登政府官员所进行的27000多次采访，内容涉及大流行病、经济复苏和几项重大立法工作等诸多方面。塞兹宣布这一消息之际，几名白宫官员告知媒体，在拜登今年3月发表国情咨文后，可能会出现更多人离职的现象，他们正在为此做准备。华盛顿时报报道，近期新民调显示，拜登在独立选民的支持度降到 36%， 不要看小独立选民在中期选举中的作用。目前至少在九州中已经登记的独立选民人数已超过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盖洛普一月民调指出，2021年每10名美国人中就有4人自认为独立选民。政治分析师福社表示，独立选民支持度下滑，这个是拜登面临的内核政治问题。失去独立选民，民主党难在中期选举维持两院的微弱多数。除此之外，拜登的人气下滑亦导致民主党人对拜登产生不满。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人更愿意在2024年选择另一位提名人。民主党策律师斯特凡汉肯表示，两项民调发现民主党人支持候选人替代拜登作为民主党领袖，这个反映了他们对拜登迄今为止的工作不满意。萨福克大学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帕洛哥斯表示，这些民调结果是一个危险信号，表明党内存在漏洞。现在部分民主党人呼吁拜登在3月1号的国情咨文演讲中能够讲啲提振士气嘅话，比如支持松绑防疫措施、恢复正常生活嘅宣示等。拜登今日喺新闻发布会上谈到咗目前俄乌嘅紧张形势冇缓解，同时今日乌克兰国防部网络遭到攻击，而川普表示俄罗斯准备与美国同北约谈判。据福克斯报道，2月15号今日美东时间下午3:30，拜登坚定地对俄罗斯人说，你们不是美国人的敌人，俄罗斯不会侵略和他们有着同样血缘和文化的乌克兰人。同时拜登亦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乌克兰，否则美国和盟友会全力抵抗和制裁。他同时感谢美国两党的支持，他说美国会在军事资源上全力支援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侵略。乌克兰国防部2月15号表示，他们的网站可能受到了分布式网络服务攻击。乌克兰国防部说正在努力恢复网站。乌克兰战略通讯和信息安全中心的报道说，乌克兰国防部和军队的网站在遭受网络攻击后目前已经关闭。报道还说，乌克兰的两家主要银行亦都受到了影响，其中一家银行网站已重新上线。而此前据美联社报道，普京今日2月15号表示会从军事演习中撤走一些部队。在之后普京表示，莫斯科已准备好与美国和北约就导弹部署的限制和欧洲的军事透明度进行会谈。但是英国首相约翰逊说，我们今日看到的情报还是仍然不乐观。据路透社报道，约翰逊说，英国的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白俄罗斯建造野战医院，这个当然可以被理解为入侵的准备。约翰逊说，我认为目前的信号不一，因此我们有理由保持强硬和团结，特别是在经济制裁方面。据路透社报道，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今日亦表示，莫斯科方面有迹象表明外交应该继续，这个让人有理由感到谨慎的乐观。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未有看到俄罗斯有任何降温的迹象。德州总检察长办公室起诉了 Meta 公司的脸书，指控脸书利用面部识别技术违反了德州政府的隐私保护规定，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收集了数千万德州人的生物识别数据，德州要求数千亿元美元的民事赔偿。除此之外，脸书的坏消息亦是接踵而至，脸书2021年最后一季财报每月平均流失约100万户。据 Newsmax 的报道，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2月14号提起诉讼，指控脸书未经同意从2010年开始从用户上传的照片和视频中获取生物识别信息，向他人披露这些信息，并且没有在合理时间内销毁这些信息。他说这个是大科技公司欺骗性商业行为的又一个例子，必须停止。 Meta 公司发言人反驳说这项指控没有依据，将会为自己进行有力的辩护。脸书曾在2015年在伊利诺州因类似纠纷遭集体诉讼，两州法律都明定非用户本人同意，企业不得提取生物特征的资料。结果脸书是以 6.5 亿美金和解。德州总检察长说德州共有2050万人使用脸书，脸书非法收集了用户上传的个人头像等信息给了其他公司使用，这个违背了德州两项法律，总共每人索赔 3.5 万乘2050万用户。这样看法官要判脸书赔偿几多？德州总检察长要求数千亿美元赔偿，亦凸显隐私保护法对科技巨头的冲击不可同日而语。自从脸书宣布转攻元宇宙之后，坏消息似乎接踵而至。首先，社交媒体的竞争加剧，面对多平台竞争，脸书在多个国家市场已饱和，甚至开始流失用户。脸书2021年最后一季财报显示，全球用户平均流失100万户，尤其是美国、加拿大这两个最赚钱的市场，用户成长持续停滞。过去，扎克伯格或者在社群媒体能决定游戏规则，但是现在的他恐怕已无法再主宰这块市场。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通货膨胀一路走高让美国民众叫苦连天，其中汽油价格攀升让消费者最为头痛。白宫官员与民主党国会高层正考虑暂停收取联邦汽油税，以避免民主党中期选举中遭通膨重挫。报道指出，民主党国会议员在今日15号会议讨论暂停汽油税的提案细节，白宫官员与民主党国会高层考虑为联邦汽油税推出税务假期，让一般民众在加油时少付一些费用。这个措施亦是联邦政府对抗通膨问题的整体策略之一。数名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日前提出草案，要求今年之内能够暂时免征每加仑征收约1.8元的联邦汽油税。白宫官员表示，所有选项亦都在考量中，联邦政府现正积极寻求能在通膨高涨期间减轻民众经济负担的办法。到目前为止，白宫并没有对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背书。两名消息人士透露，某些资深白宫官员担心暂免联邦汽油税的办法一旦推出，以后恐怕就难恢复，因为没有官员敢下达让物价看似有回涨的政策。最近几个月汽油价格节节高涨，美国汽车协会14号统计数字指出，上周美国各地平均油价已突破每加仑3.48美元，与2021年同期相比几乎贵了1美元。美国汽车协会在2月10号警告说，美国人未来将在加油站支付更多费用。这个草案内容要求在2023年1月之前暂时停征联邦汽油税，目前已获得多位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联署。消息人士透露，民主党参议员海利 将在今日的参院例行午餐会议上请求党内同僚的支持。一名民主党资深国会助理表示，众院民主党对于这个提案亦有兴趣。这一次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